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哈。现在要跟各位碰到的耶稣的生命的高峰，就是苦难、死亡、复活。当然，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死亡，或者说为什么他必须死？那我们知道呢，他接受了苦难，而且也死。那到底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啊，来到世上。当然就是首先要把亚当所损害的一切重新呢归正，倒回正途。耶稣的生命当然就是要回溯到亚当最初所犯的罪。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耶稣的行动呢是为了以色列，因为呢以色列人民毁坏了西乃山上的盟约，所以耶稣呢用自己的鲜血那么牺牲了性命。这个牺牲呢，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子民而已，而是为了整个世界。我们在新约的幅度看得更清楚，耶稣的牺牲邀请了整个人类都从罪恶的情况当中，从罪恶的放逐情况当中回到天父的家，进到真正自由的天父的家乡。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满全了天父的旨意，其实是说耶稣完全实现了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所叙述的救恩事件。整个救恩事件在耶稣生命里面达到了满全。耶稣呢满全了圣经中一切的预言。我们并不是说把这圣经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列表出来勾，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好了，不这个意思，而整体性的，甚至耶稣已经超过。所以我们跟各位谈到新约一开始说怎么样，时期已满，天主所定的这个救恩的时期满了，他来了，实现了天父的旨意。天主之子人子来到了历史的舞台里面，让救恩历史达到高峰，像一个非常高度的张力的戏剧啊！现在呢这个整个事件最精彩，达到整个的高峰。我们这么讲当然是还是过于简化耶稣的故事啊，但是呢耶稣苦难的叙述事实上呢就是要引领我们回到天主创造天地的情况，天主一开始给人类安排乐园那个象征里面啊，整个进到跟天主完全在一起的。在创造的开始，亚当毁坏了盟约，最大的悲剧一开始就发生了，所以亚当因为犯罪呢那么就被赶出乐园，赶出乐园就是远离天父的家，进到了一个放逐的情况。当时天主怎么做呢？他在乐园旁边派了一个天使嘛，对不对？把守生命树，让亚当跟厄娃不能够再接近生命树，以免他们陷于永远的死亡。啊，他们现在是一个死亡的境地，那个图像象征，因为远离天主嘛。那这个境地呢，以人间的死亡就结束了，等待救援。忽然一下吃生命树，他永远不死了，永远跟天主远离。我们这稍微要超越时空的限制，想想这个情况，说这个是为什么把握了生命树要隔绝，不让亚当跟厄娃可以靠近，派天使来保护这样子。那么整个亚当所遭遇的一切呢，整个发生在亚当身上的故事，我们读过这段历史了，其实在人类特别在以色列子民身上一直反复的出现啊，重复的发生。所以最后呢天主就拣选了自己的独生子，好像当年他们天主选了以色列人做自己的长子，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万民的福源，可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能怪天主啊，怪人呢、啊、但是天主呢还要让这个事情成功，怎么做呢？他让他自己的儿子来。这个背景我们就是讲了前面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故事。亚当和以色列子民将整个历史呢变成了一个人类不断犯罪的历史，不断远离天主的历史啊，远离天父的家乡的历史，不断进入放逐的历史啊。天主一再的把人从放逐之地召回来，召回来，用各种不同的人物，先知们啊，这个教会的这个或者是以色列民族里面的长老们一再的引回来，但是一直没有完整的成功。那么现在耶稣来了，耶稣的生命是天主决定性的，要使整个的人类，当然从以色列开始，要得到自由。那耶稣呢，是借着他的苦难、他的死亡、他自己的牺牲，要完成这个事件。 那我们在耶稣生命事件就真正的可以发现以色列子民所损坏的，以色列子民损坏的一切，以色列人民所应该遭到的这些诅咒呢，耶稣全都承担了。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拒绝耶稣，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宗徒大书录很清楚的，耶稣复活后还拒绝，那么因此呢，整个的福音、耶稣事件、耶稣的讯息就转向了外邦人，也因此就开放给普世万民。所以耶稣所流的血、所牺牲的性命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的。我们当然要问，那为什么是血？我们要回到一开始就问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天主呢跟人不断的立约，我们还记得啊，天主跟亚巴郎立的约的时候，把动物剖分成块，对不对？我们记得天主跟犹太人立约时，那个逾越节所宰杀的羔羊，这古代的人盟约都是有血的。我们中国还说歃血为盟嘛，是一样的，都是有血的。那么订立盟约时都会洒下鲜血，盟约有都是用血来订立的。那么洒下的血呢，表达什么？整个的家族都卷入啊，没有人置之事外啊。啊，在发誓跟诅咒的时候，这个代表人是表达整个家庭被卷入啊。那我们看勒位记就很清楚，勒位记描写当天主跟以色列子民订立盟约时，每一次祭献都要宰杀牺牲，对不对？那司祭把这个动物的血先洒在祭坛上面，当表达天主的一方，然后呢洒在人民身上，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包含天主。所以天主跟人之间那么就有一个非常深的啊，这么一个洒下鲜血的过程，就缔结一个盟约的特殊的亲属关系，是亲属一家人呢、啊。盟约是成为一家人呢、啊，这个是最古老的这个盟约的最深的意义啊。那我们平常呢不明白这个基本的背景，我们对于盟约，对于这个整个的旧约的叙述，洒血洒到身上觉得恶心恐怖。你注意看，那个意思是非常深的，它表达的这个意涵是非常深。当然我们今天跟过去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文化的发展，我们的确是有一些很大的差距了哈。但如果你明白这个内部的这个整个外在行动所象征内在最深的含义，那么我们这些不愉快的感觉可以消除很多。它是非常深的表达了，那么神跟人就成一个家庭了。那么在这样的行动当中，盟约被确定。因此呢，如果盟约被违反的话，那么违反的一方当然应该遭受最严厉的诅咒。那各位呢，可以参考一下《生命记》的，回去看28章，我们读过好几次这段话，15节到69节就说了，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盟约，有什么后果？当然可以扩大为整个的人类，如果不遵守天主的盟约，会招致什么后果？那整个的叙述最后就是说，那么整个的民族会被放逐在别的民族统治之下，最后呢甚至于被杀害，丧失生命。我们还记得西德克亚王最后怎么样，在被挖去眼睛之前，先眼睁睁的看见自己儿子被巴比伦王杀死。这些故事在整个的脉络里面去懂哈，你就发现这故事非常深刻的讲。那么违反盟约是这个情况。那古代呢，基本上盟约被破坏时呢，因为盟约是什么？是王跟王订立嘛，对不对？那么国王自己去接受处罚吗？通常不是的，国王就定是赔偿啊，赔钱呢、啊，甚至也怎么样，要偿命的人派出奴隶等等东西啊。那国王本身其实呢没什么损害的，可是呢在耶稣的事件上面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天主竟然让自己的独生子来承担一切罪恶的赎价。我们看见天主这一方哈、啊、也超过了整个人类的经验。那么由天主子民所破坏的盟约，天主让自己的儿子来承担一切人本来应该承担的处罚嘛，啊，这是独特的，这是非常奇特的，非常特殊的。我们这样子明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开始的问题，耶稣必须死亡？那天主愿意彻底的在耶稣身上展现他的恩爱，也让耶稣帮我们人所做的一切，我们人根本就无法赔补的，那天主只自己做了赎价。 那么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会明白耶稣的苦难呢，是承担了亚当以色列子民或整个人类罪恶的后果。我们这样子会明白十字架的逻辑啊。我们说的，当初因为一个树木人犯的罪，现在呢一样在树木身上面，人呢战胜了魔鬼，天主子战胜了魔鬼，耶稣就是这样完成的工作。好，我们这是最一开始基本的主题，先跟各位做介绍。我们回头看这个事件的发生，首先是三元祈祷。耶稣在最后晚餐来到了格泽玛尼庄园啊，晚餐吃完以后来到这个庄园里面。格泽玛尼是这个榨橄榄油的意思啊。那么最后的乐园啊，这格泽玛尼的园子当然象征一开始的亚当的那个乐园，在亚当失败的地方啊。那么耶稣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园子里面呢，进到极度的痛苦当中，极度的忧闷、哀伤、害怕，但是这个情况里他却寻求了彻底服从天父的旨意。我们都还记得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要受苦受难时，伯多禄就马上就劝阻他啊，希望把他阻挡，你不用这样死亡，不要接受这样的苦难。耶稣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任何人阻挡他执行天父旨意的，那都是什么？跟天主敌对的。那本来魔鬼是天主的敌对者的意思。在格泽玛尼庄园里面，耶稣更清楚、更进一步的要求啊，向天父祈祷说：“父啊，如果你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而要按照你的意愿能够成就。”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就这样的祈祷当中，乐园里面那一条古老的蛇却借着犹达斯的形象再一次出现。耶稣呢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就挺身迎向这只蛇啊，迎向这条蛇，那么开始了耶稣执行天父旨意最后的道路啊，最后的过程开始走向生命的死亡。耶稣的死亡呢和复活还完成了另外一件事，就在盟约当中，有人如果破坏盟约的话，那么必须有人死亡。那么有血所订立的盟约，那么损坏以后用血来赔偿。如果以色列必须死亡，那么能够成就什么目的呢？如果以色列人死亡，就通通都结束了，不能成就什么。所以呢，只有天主选择自己的死亡，因为天主的死亡才能够拯救以色列啊！天主子他的死亡拯救了所有的人类。因此约望福音第三章非常惊讶的说啊，天主竟然这样爱了世界，甚至于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了哈，使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天主为什么死亡呢？因为天主采用了敌人啊，恶魔打败自己子民的方式来打败敌人。用我们的俗话说啊，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魔鬼让人跌倒，因为人软弱，因为血肉之人软弱，所以呢天主呢让自己成为血肉啊，圣言成了血肉，让自己成为血肉，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位，那么成为了真正的天主进到当中，成为真人，好能够彻底的摧毁敌人，也能够彻底的弥补人所犯的一切的错误。所以天主借着软弱的血肉彻底的击溃敌人，让我们知道软弱的人可以实现天父使命的，只要自己甘心一样的。真的话，耶稣在三元里面他自己心甘情愿的，父啊，不要随我的意愿，但照你的意愿。这是天主子耶稣基督接受死亡的逻辑。好，我们进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看看耶稣的苦难、十字架、死亡与复活。耶稣的苦难叙述呢，表达出他承担了所有人民罪恶的后果。 那很多细节都显示这一个耶稣的苦难承担人民罪恶的后果。我们看看二十三章一开始的经文。好，老百姓都起来控告耶稣，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开始控告他说，我们查得这个人散祸我们的民族，阻止给凯撒纳税，而且自称为墨西亚君王。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司祭长和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他们越发坚持地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勒亚直到这里施教善惑民众。犹太人在这个地方控告耶稣，把他表达为一个暴动分子，一个要率领百姓什么反抗罗马政府的领导者。事实上我们都读过福音了，我们都明白，跟当时人明白耶稣是完全无辜的。那么耶稣被指控要反抗罗马政府并不是真的，不过历史上我们知道，在七十年左右，耶稣后七十年左右呢，的确犹太人真的起来了要反抗罗马政府，但是结果是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啊，整个犹大地区被罗马政府罗马军队彻底的毁坏。耶稣和这一个事件暴动事件完全无关。这边呢，人们对于耶稣的控告像是一个先知性的控告啊，预言了后来以色列子民将要犯的罪啊，并不是耶稣，而是以色列人民他们要犯的罪或他们要做错的事情。那耶稣呢，现在就已经担负起来了，不只是担负他们暴动的，更是担负整个以色列人民反抗天主的罪。耶稣呢被定罪不是经由比拉多，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是经由犹太人。那我们想起伊撒意亚里面上主仆人的那首诗歌，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呢，他就是真的耶稣的预像，取代了以色列人民的位置被惩罚，用他们的他自己的死亡 替代人民接受了死亡。所以耶稣的使命跟整个逾越节故事也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耶稣的受难跟死亡就是发生在逾越庆节，也正是逾越庆节所庆祝的核心，要使以色列人离开罪恶。不过呢，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重新读的故事觉得非常的荒诞。我们看二十八章十三节继续叙述老百姓对于耶稣的控告。比拉多召集了司祭长、官吏和人民来说，你们给我送这个人来，好像是一个善惑民众的人，看我在你们面前审问的他，而你们控告他的罪状，我在这人身上并查不出一条来，而且黑洛德也没有查出来，又把他解回到我们这里来，足见他没有做过应死的事，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当时的两个最大的政治权力，罗马政府以及当时的附属的黑洛德王，都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状。他说，那么现在呢，我要释放他了，但释放前还先打一顿，莫名其妙是不是？好，就是希望这样子让老百姓心会软的意思了。好，然后说了，每逢节日，那么按照惯例啊，他比拉多啊，必须按照惯例给犹太人释放一个囚犯。他们这个时候却喊说，除掉这个人啊，除掉耶稣，给我们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谁？他是一个真正作乱犯罪的人，因为杀害人而被关入监狱的人，真正的杀人犯啊，真正的暴乱分子。按照犹太罗马的惯例呢，在逾越节呢，他们有一个机会，就是可以给予一个特赦。比拉多在这个时候想利用这个机会啊，那么把耶稣放了，老百姓不从啊，老百姓却宁愿怎么样呢？要巴拉巴。我们看故事继续的发展。二十节，比拉多又向他们声明说愿意释放耶稣，他们却不断的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到底做什么恶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应死的罪状来，所以我惩治他以后便释放他。再说一次， 但是呢，他们仍然厉声逼迫，要求钉他在十字架上。这是群众运动嘛？啊，好，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厉害，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所请求的执行，便释放了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因作乱杀人而下狱的犯人巴拉巴嘛啊。啊，至于耶稣却交出来，让他们随意处理，随意，随谁的意呢？这些控告耶稣的人的意。那我们都知道继续所发生的情况啊，不用再细述了啊。有趣的是，若望福音这边加了一个细节啊，比拉多还要证明自己无罪，这时候洗了手啊，撇清他跟这个耶稣死罪没有任何关系，或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样的描述都是显示耶稣的死亡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我们看见啊，审判者呢是比拉多，同时呢出现两个犯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巴拉巴。我们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什么特殊的神修性的启示啊？群众面前有耶稣，有巴拉巴，可是呢，耶稣呢被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总督。在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背景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放逐的记号。耶稣被交给外邦人，生命记所给的诅咒这边出现了。耶稣被交给外邦人，然后呢被鞭打，被迫害。可是耶稣呢是完全无辜的，他是上主所喜爱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么耶稣和巴拉巴这边他并不仅仅是两个人呢，他根本是代表了两条不同的生命道路，他们是非常深的象征。以色列人民在历史里面有两个不同的道路的选择，各位都读圣咏的话，第一篇第二篇有好多出现这个两条路的圣咏。第一条，暴力反抗，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选择的道路是他们自己做主啊，抗暴，从罗马人手中夺回自己的家园。的确在犹太社会有所谓的热忱派，他们真的采取这个路线，互相鼓励啊，杀死罗马军队，呼吁大家拿起武器要夺回国家来。第二条路呢是宽恕，是和平，是天主的爱啊。就是以色列人呢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呢自己做主，而第二条路呢是承行天父的旨意，实现那一个我的父是慈悲的，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宽恕。我们这边看到耶稣被交给外邦人，那么象征被放逐。那么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再复习这段话，二十八章四十七四十八节是关键的经文。好，梅瑟的话说，因为呢你们在财务富裕时，你没有诚心愿意的去侍奉上主你的天主，所以你必在饥渴赤身肉体一无所有中服侍上主派来攻击你的仇敌外邦人嘛。好，他必将铁轭放在你的颈上，直到把你消灭。那么达尼尔先知书就叙述了这个诅咒呢的确发生了。达尼尔第九章十一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呢实在全都违反离弃了天主的法律，没有听从天主的声音，因此呢天主的仆人梅瑟的法律上面呢所记载的咒骂和诅咒都倾注在以色列人身上了，因为呢我们啊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了天主。另外一个角度，新约里面加拉达书保禄也非常深的描写，第三章十三节啊，加拉达书第三章十三节这么说，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因为经上记载说凡是被悬在木架上是可咒骂的。那这样呢，天主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并且使我们能借着信德所领受来领受所应许的圣神。 因为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啊、在以色列子民不断的犯罪当中就中断掉了，真正要传递下去，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援，透过耶稣基督承担了一切，在十字架上承担一切。这是保罗、啊、非常强大的论证了、啊、耶稣承担了以色列人民本来应该所承担的全部的诅咒，把一切诅咒呢放在身上，那么让整个的祝福透过耶稣就可以传到外邦人。我们记得亚巴郎一开始啊，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亚巴郎所得到的祝福，万民的福源。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呢，乐园的大门重新为亚当和他所有的子孙开放。我们在信经里面念，我信其降地狱，把这些古圣主通通叫回来，拯救出来。亚当呢曾经被赶出乐园，阻隔了跟天主最深的关系，天主呢派了天使把守，不让亚当再跟生命树接近。那么耶稣呢使十字架成为真正的生命树、啊、那么生命树的果实是耶稣自己的鲜血，耶稣的木架是新的生命树，这个树上呢由耶稣所流的血结出果实，那这个生命树将要活到永远，谁接近这一个树谁就永远生活。那我们呢今天透过感恩圣事是一样的，我们领受这一个生命的杯爵嘛，一样的这个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什么保禄就警告格林多教会说，你们如果犯罪就不堪当去领受这个生命的宴席啊，整个是连在一起的。教会就是非常强调啊，基督徒必须在恩宠的状态下才能够参与羔羊的婚宴，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跟圣血。再说一次啊，基督徒必须在恩宠的状态下才可以来参加羔羊的婚宴啊，领受耶稣的圣体跟圣血。所以一年一次办告解太少了，不可想象的事情。我想至少一个月一次吧，至少好不好？所以我们能把这一切故事现在再带回到这个最后晚餐里面，我们再听听看耶稣在晚餐厅里面对于饼跟酒所做的话，所做的祝福。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这边当然最大的关键，这些话会留在我们今天感恩礼里面，最大的关键是纪念。纪念这个字呢，并不是说我们稍微闭上眼睛回忆一下而已，不，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也今天教会的信仰传统当中，纪念呢是真实的，真实的准备好餐桌，好像当年犹太人出离埃及一样，好像他们现在就亲临在当时的情况一样。整个耶稣的感恩圣事，现在在这个具体的弥撒礼仪当中真实的出现，真实，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在碰到这些我们刚过完这个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嘛，哈，我们碰到这些别的基督教派的朋友说，不要随便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不，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多地方不一样。我们当然不用去特别强调，我们在沟通，在尝试合一时，不用那么去强调，但不能够随便把这话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不，我们好多地方不一样啊。那我们要明白我们到底哪里不一样，你可以不讲都没有关系，你至少明白的不一样。我们至少对于感恩圣事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你去参加这个外教的，不是外教，基督教别教派的礼仪里面，他们的圣餐礼，你去领受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对于来参加我们天主教礼仪的这些基督教派的朋友，这会有很多规矩的，要去定的他有没有资格来领受，是不是跟我们共荣的圣事，好多啊。就大家啊，大家讲话的时候，在信仰类谈话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当然不要去挑激起这个状况的对立，不要啊，但是也不要光用面子话来讲啊，信仰不要跟面子混在一起了啊。我再次说，我们不要去 激发冲突，不要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作为天主教的基督徒，要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非常宝贵特别的感恩圣事的信仰。在这个感恩圣事上，耶稣基督亲自临在当中，我们在这里透过领受耶稣的提醒，我们跟他合一，我们跟整个信仰团体合一，这是我们的信仰，别的教派不这么讲的，很大的差别。好，那么旧约呢，勒位记就是叙述了不可饮用动物的血啊。到了新约里面还有吗？对不对？那因为犹太人相信血呢是生命，你喝了动物的血，跟动物结为一体了，分享他们的生命，那是兽性的生命，那当然不行的。我们跟各位解释过了，天主造人，第六天造人，也造了野兽，造我们是让我们进到第七天了，邀请我们进入天主的安息。因此人跟动物有绝对的区别，所以人的生命呢，基本上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是用血来表达的，当然是跟动物有绝对的不同。所以人基本上呢，我们不会去饮用动物的血。那么我们吃动物的肉，上面是自然的法则，我们知道这个食物链好了。那么死亡是肉的消解嘛？那我们呢？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只喝一个唯一的杯啊，唯一的血是分享天主子的生命。在这一个生命的血当中，我们领受的时候呢，决定性的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成为了天主的子女，让我们真的成了天主的肖像，就是一开始造人的理想，让我们透过这个感恩圣事重新来实现。所以我们的命运是美的，我们的命运是好的，我们的命运是指向永远跟天主结合，就我们共同的命运，我们开心的，我们有最大的希望，我们真实的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在感恩圣事当中，我们真正的跟耶稣结合，跟天主结合。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圣事的举行当中，不再是那么血腥的流血场面，而透过这个耶稣所建立的祝圣过的饼和酒，那么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临在，我们就分享了耶稣的神圣性，那么天主性进入我们内心了，坚强我们，带领我们迈向天主，这是我们的信仰。好，那耶稣的死亡并不是结局，耶稣的死亡是通往复活的路程。耶稣死亡以后，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么继续讲耶稣的复活，这是最大的阿们啊！真的，我们都希望啊，但愿如此，也真的如此。那显示呢，耶稣绝对的相信天主是值得的，告诉人在死亡当中还是可以完全相信天主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应该的。所以耶稣在三元里面祈祷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在那么的苦难的时候，似乎得不到天主任何的答复，在那个情况里面，耶稣还给我们立了榜样，在这个情况他还相信天主跟他在一起，不会让他失望。所以耶稣呢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了洗礼以后，成了他的肢体，进到这个耶稣的生命当中。耶稣告诉我们，向普天下去，向一切人传报福音，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可以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不论是被束缚的人，不论是肉体或心灵，都不要怕，因为呢，耶稣来了，向我们宣告了释放，宣告了自由。好，耶稣领我们彻底的离开这个释放，并不容易了解，连耶稣的初期的门徒们也很难。一个最深的故事是厄玛乌的故事，给我们讲整个的讯息。我们读这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到三十二节。在那一天，就是耶稣被钉后第三天，那一天他们中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名叫厄玛乌，离耶路撒冷大约六十斯塔迪。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话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跟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以至于认不出耶稣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走路彼此谈论什么事啊？他们就怎么样站住，面带着愁容。 厄马乌跟耶路撒冷距离60个斯塔迪，一个斯塔迪是当年的希腊的文化里面那个赛跑的距离啊。我们平常说跑百米啊，跑200米、400米是后来的这个运动的发展，以前是每一个运动场那个跑的距离一个这个斯塔迪啊，这样子，在180几公尺的样子。那今天英文这个 stadium 这个体育馆是这个字来的啊，很简单啊。好，那现在他们走路，耶稣显现。他们认不出来，也没有人期望耶稣复活。耶稣复活的生命是独特的、绝对的，人认不出来。好，他们站住，面带愁容。有一个人名叫克罗帕，就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吗？”什么意思啊？这几天的事情，众人皆知，难道只有你不知道吗？这是怪，意思说：“哎呦，到底什么事啊？”我有一个那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哈，我觉得耶稣说比这个蹦恰恰会演啊，什么事啊？他们回答说，就是关于拉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来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有权利。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然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我这边哈几个地方我特别强调拉撒勒人耶稣先知以及那个要拯救以色列的这些话，就显示什么？由克罗帕所说的当时耶稣的门徒或者众多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认识，从最简单的拉撒勒人他的身世开始认识，想那大概是个先知吧，我更进一步，他是不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个人？然后可是不讲了，应该叹口气，但我们知道通都结束了，对不对？好啊，还有啊，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第三天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她的遗体，回来说她们见到天使显现，天使说她复活了。我们中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也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没有看见他。好，他们报告这些事实，报告完毕，耶稣开始回答。耶稣就回答说：“哎，无知的人呐、啊，为了相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还是旧皮囊？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耶稣呢，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解释给他们了，所以很清楚啊，就说了，对不对？经书是指着他在写的。好，然后呢，当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厄马乌，耶稣就假装要继续往前走，很不演戏哈、啊。他们就强留他，请同我们住下吧，因为天色已晚，天已经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时，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又想到那个最后晚餐了，啊，开了才认出耶稣来，耶稣却隐没了。当然耶稣的显现已经达到目的了啊，就离开了，就隐没。他们就怎么样，彼此说，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谈话时，跟我们讲解圣经时，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在这个叙述里面啊，最后面我们所看见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恩里的一个模型了。那在复活以后，人呢没有能力立刻的认出耶稣来，在什么情况的认出他来呢？在感恩礼当中，在感恩礼当中，他们得到了耶稣的教导，跟他一起吃饭。我们今天感恩礼有圣道礼仪，有圣祭礼仪，耶稣走在路上跟人讲话，我们在圣道礼里面听耶稣讲话，耶稣到了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在圣祭礼里面与耶稣一起，我们领受耶稣基督啊。所以厄马乌的故事基本上保留了弥撒圣祭的最原始的模型。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你看若望福音第六章，还有另外的别的模型。那很清楚，人们在谈论耶稣的五饼二鱼让5000多人吃饱的时候，若望福音作者非常独特的 说耶稣用这个机会教导了，这个食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个面包，更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在厄马窝的故事里面，当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吃饭，一起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除非我们真正的明白了感恩圣事，我们就不会真正明白耶稣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明白耶稣的生命的话，我们光是参加弥撒圣祭达不到效果的，是要一起互动的。我每一次参加感恩圣祭要更深的认识耶稣，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当然表达在我们具体的生命当中，我们说跟信仰团体合一，跟耶稣基督合一。我们在这里经验到天主圣子把自己赏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食粮。所以格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讲述天主的一切恩许在耶稣基督内都成了是。是我们读到保罗写这个话，真的要想看保罗他的领悟是非常深厚的，在犹太的背景之下所表达的，他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天主的许诺达到的圆满，所以呢他写下了说，因为呢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在耶稣内都成了是、啊、那么天主的许诺，天主的恩爱在耶稣基督内成了是。所以保罗他继续说，为此呢也借着他、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答应阿门，为了使光荣全部归于我们的天主。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天主的一切许诺，因为呢天主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而且天主派遣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试过很多别的方式了。我们都记得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把葡萄园租给工人以后呢，到了时辰来收葡萄时呢，派了工人来，有的被打，有的被杀，最后呢派了耶稣这个派了自己的儿子来，那主人派了儿子来，儿子也被佣工杀死。这些事情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故事，生命的预象。所以天主子来到人间，那么接受了十字架，他在三元里面，在十字架上，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是回答天主是，用玛利亚的话 Fiat， 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实现了。那就展现什么，耶稣基督完全执行了天主的旨意，展现了天主对人永远不变的爱。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行动里面就是听见或者看见耶天主说我爱你，我爱你们，不断经验这个事实啊。所以呢天主就是那句话一再的重复，像天主在圣经里面跟犹太子民说的，我是你们的天主啊，你们是我的子民啊。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要注意到，我们每一次要答复阿门的时候，就惊艳到天主跟我们在一起。就当神父在送圣体时说基督圣体，我们答阿门，要答要答，不要答谢谢。到现在我还常听见，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基本的教导我们都还没有能够成功的教给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跟你的孩子教，到礼拜你要教，朋友你要跟他分享，这个阿门是非常深的信仰宣誓，我们的信仰已经成了事实了。耶稣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事实，那古老教会呢就一再的记载教导我们，基督徒在感恩里面他们也得到治愈的，他们不但是身体也真正得到治愈，过去有这些所谓的治愈的弥撒的，今天有些所谓的神恩性的治愈祈祷慢慢又开始嘛，的确是很好的一个传统要被挖掘出来，我们的确是相信，那我们更深的相信感恩里有真正治愈我们生命的苦难限制，真正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不会去永远的丧亡，这是最深的治愈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呢，他实现了一切的义啊， 天主的正义，满全了圣经的一切的预言。所以呢，天耶稣的所言所行都是教导我们想起以色列救恩历史里面的他们的人民啊，整个民族经验新的梅瑟、新的法律、新的圣殿、新的会幕、新的约柜。伯多禄呢继续的这个东西，整个宗徒团体呢继续的围绕在耶稣基督身旁，成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子民了，新的天主子民。那么最后呢，我们真的到福音的结尾，我们在回忆我们曾经跟我讲过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看见最深的天主救恩的实现。耶稣来是要完成墨西亚使命的。当耶稣跟税吏札凯相遇的故事在结尾时，耶稣说的话，人子来是为了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我们曾经跟各位说过，我们再说一次，现在你看了耶稣的故事以后，你就更清楚的发现，那么这个人子呢，基本上是达尼尔先知就已经预言的末世性要来审判的人子。达尼尔第七章，他在神室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那么就被引到他的面前。他啊，天主便赐给人子者啊，相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的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远永存不替，他的王国永不灭亡。那整个的人子，达尼尔先开始讲的，耶稣现在就用了。那么人子是墨西亚另外一个称号，因此耶稣说人子来是为寻找这个拯救及迷失的人。那么这个是厄泽克尔先知里面的预言，34章11节，五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犹如牧人在羊群中啊，失散那日怎样寻找他的羊，那我要寻找我的羊，要把那些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所以厄泽克尔先知说了嘛，天主要亲自来寻找迷失的羊。那耶稣这边的宣告是人子啊，墨西亚来就是为了要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福音里面好几次耶稣看见人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看那些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如果我们进到最早的信仰团体里面，进到路加福音的这个读者的听众来看，那听见耶稣的话我们真的要惊讶。那么耶稣这边所讲的话的确是整个圣经里面所有安慰的话的综合，从耶稣在拉扎勒会堂里面所开始用的伊撒的61章，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派我来向贫穷人传报喜讯，这个优美的安慰之言，到这里人子来为了拯救迷失的人，都是清楚的表达耶稣的使命，让我们重新进到天主所创造的乐园境地里面。这个乐园耶稣已经开始了，他要继续的在人的世界当中扩展，这扩展就到教会应该承担的使命。所以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天主的国开始无限的扩展向前推进，要真正的播到这个世界上面，整个世界里面当然不简单。就像犹太人在历史里面好多次没有正确的明白天主，那么初期的信仰团体到今天的教会团体也是一样，重重的困难跟问题继续的发生。可是呢，我们知道天主愿意用我们，用我们基督徒，用我们这个生活的石头啊，继续的建立天国，在教会内以及在超越教会的幅度，在整个人中建立我们的天国，把整个人类引向天国，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中途大师录里面要谈的内容。请各位呢在两个星期以后我们一起来阅读，来分享中途大师录，请大家先自己好好的做点准备。我们现在一起祈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接受了苦难死亡，我们感谢你从死亡中复活，你以整个生命告诉我们，天主父是可以绝对信赖的天主。我们在你苦难中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看见我们的生活，发现我们也长期陷于放逐的苦难当中。我们感谢你邀请我们重新获得释放，重新得到自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领受你的圣体圣血，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盟约下行走。求你帮助我们接受你的爱与宽恕，在生活当中也展现你赏赐的耐心与仁慈，接受生命的一切限制，在你的帮助之下和弟兄姐妹一起走向天国。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天主保佑。